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师恩难报》，作者广州大法弟子平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8月27日。1994年7月19日至27日，师父在广州讲法，我有缘参加了慈悲伟大的恩师在广州第四期讲法学习班，亲身见证真善人宇宙大法在师父一言一行中的体现，真是太伟大，太神奇了，用人的语言无法表达出他的神奇威德。在没学大法的时候，我参加过许多其他气功，家中供着狐仙的牌位，整天被他控制着，过着神魂颠倒的日子，从精神到肉体上都是非常痛苦，要不是师父救了我，那我的未来不敢想象。在参加师父讲法班的第三天，下课时，大家在讲台的下边围着师父，师父微笑着和大家说话，我也想过去好好的看看师父，听听师父讲些什么。当我走到离师父还有十几米远的时候，师父虽然没有看到我，却从他的左眼角射出一道金光向我身上打来。当时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打消了近距离看师父的念头。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哭，也不知道为什么哭。我在心里对师父说，您如果能把我的痛苦附体去掉，我就认您当师父。因为我参加过许多功法，没有过拜师的念头。九天的学习班结束了，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地打入我心灵的深处，我的人生观、世界观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我在心里对师父说，您就是我的师父，我一定会再见到您的。我坚定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不断地改变着自己，身体变得越来越好了，人变得开朗风趣，人生有了真正的追求，生命中找到了慈悲伟大的师父，师父为我清除了附体，净化了身体，多年的不育症也化为乌有，此后家中就多了一个小弟子。1994年12月21至29日，广州第五期讲法班在广州体育馆举行，来自国内外学员5000多人，场内坐不下，又开分会场，我的座位也让给远道来的学员。辅导站的人给了我一个工作人员的牌子戴在胸前，我可以到地面上坐，也可以走动，维护会场秩序。在学习班的第二天，我又萌生出近距离看师父的执着念头。我拿着坐垫坐在会场的门口，心想师父来了，我起来欢迎，就可以近距离看师父了。刚坐下不到一分钟，就过来一位胖胖的女士赶我走。她说，谁叫你坐在这里的，堵着门口成何体统，你的工作人员的牌子是哪里来的？我被他说得羞愧难当，也无法与他争辩，眼里流着泪水，找一个角落坐下来，盘上双腿，心想，我是来听法的，非要近距离看师父干什么，自找没趣。就这么一想，泪水也止住了，心也平静了，一下子双盘了40多分钟，法也听得特别认真， 心里有一种喜悦的感受，真的好幸福。师父的慈悲体现在方方面面，只要弟子去掉执着心，你的小小愿望，师父都能让你实现。学习班的第三天，我正在锁自行车，有人对我说，师父来了。我一抬头，看见师父和几个学员刚走过去，我像小孩一样连蹦带跳地跑过去，双手握住师父的左手跳了两跳，大声地说了一声，师父好。师父高大威严的身躯慈祥地看着我，微笑着点了点头。师父向会场走去，我才想起来取自行车。那天晚上听课两小时，我的右臂、脖子、肩膀热了两小时，从此我的颈椎病全好了。亲身见证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法理。师父的言行都是那样的真，那样的善，那样的慈悲。花了多少钱也数不清都治不好的顽疾，在师父慈悲的无言中治好了。何等的恩德，怎么报答？学习班结束了的时候，全体工作人员一起吃饭，当时人很多，分三桌坐。因为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场面，把与师父近的位置让给资格老的学员。我们几个新工作人员坐在离师父最远的第三桌，大家都隔桌遥望着师父。师父好像看透了每一个人的心思，特意向第三桌走来。大家高兴地鼓掌欢迎，师父叫我们坐下，我们都不肯坐，因为师父站着。广州的十二月，天气虽然不是太冷，但也得穿一件毛衣。我站在师父的左边，师父讲话时打出能量很大，一股股热流从我的头顶下来，通透全身。感激的泪水不断地从我双眼涌出。师父吃得很少，几乎没吃什么东西，一直微笑着和学员说话。饭后，桌上还剩有一点青菜、豆腐，师父叫打包回去吃，不要浪费食物。师父的这一行动震撼着我的心灵，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倒剩饭剩菜。师父的言传身教永远印在我心底。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第二次在重庆传功讲法，作者重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6月26日。凡是见过师父的人，人人都会敬佩师父的平易近人，他是那样的祥和慈悲，衣食住行都是那样的简朴，见到谁都是那样笑容满面的。记得94年5月23日是个星期天，全天讲课，中午我与几个同修到小食摊去吃米线，看到师父也在这里，师父看到我们来了与我们打招呼。当师父要离开时，我跑去问师父，李老师，我爱好太极拳太极剑，还能不能练呀？师父告诉我，这个问题已经讲过了。在下午上课时，师父又讲了一遍，说太极拳太极剑属于气功之列，修炼要专一。我感到由于我的执着心放不下，耽误了师父讲课。大约是5月24日，天气很热，讲课地点定在了三钢厂礼堂。去礼堂有一段路程，平时我们往返都是坐车。那天在车上，我们突然看见了师父正和一个弟子在路上走着，太阳这么大，我们招呼司机停车，想让师父上来，可师父摆了摆手，叫我们先走，他自己一直步行走到了礼堂。5月25日， 师父那天是给学员净化身体，会场上有上千人，这时师父叫大家都想一下自己身上主要的病，然后喊三声，一、二、三，第三声时，大家一起用力跺脚，男跺左脚，女跺右脚，当喊到第二声时，就有学员迫不及待地跺了起来，师父只得又重新来过。那天师父还给学员下法轮，男伸左手，女伸右手，手心向上，让大家共同体验法轮旋转的感觉。在学习班上，师父还亲自给我们教功，耐心地教，细心地讲解动作。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度一个人很难，改变你的思想很难，调整你的身体也是很难的。在十堂课中，使我真正体会到了师父的慈悲胸怀和度人的艰辛。师父真是为我们操尽了心，费尽了心血。在学习班结束时，大家要求和师父合影留念，当时参加的单位也多，各地区和厂矿的人都想跟师父合影，光我们单位的人就合了三张影，师父笑容满面的都一一给予满足。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看到师父在太阳底下的球场上走来走去，那么热，那么累，好辛苦啊。那时我们为什么那么自私，怎么就没有替师父想想呢？5月31日学习班结束那天，师父就要离开我们了。下午5点左右，师父又一次给学员调整身体，当时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大家不愿意离开师父，可是师父还要坐下午7点多钟的火车去成都讲法传功。师父为了救度众生，不辞辛苦，足迹遍布全球，我们要珍惜这缘分，要珍惜这万古机缘。那时全国上下各地公园都有我们的同修练功弘法，包括周边的县，到处都可以看到法轮大法的横幅，听到大法弘传的声音。法轮大法就像是种子一样，深深地扎根在了民众之中。那段可喜的日子给我们留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师尊在哈尔滨冰球场传法的日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8日。每当回忆起师尊在哈尔滨冰球场传法的那段日子，就感动得热泪盈眶。师尊讲法时那洪亮的法音，那慈悲祥和的笑容，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可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从94年8月5号到现在已经过去26年了，但是这些珍贵美好永恒的回忆时常像放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一幕幕地回放着，太殊胜了，师恩难忘啊。有同修曾对我说，你今生有幸聆听师尊亲自讲法，太荣幸了，天大的缘分啊。你不能独享，应该把它写出来发往明慧网。我总认为能做好三件事就行了，也就没想那么多。现在看来我还是悟性差，写忆师恩的文章不是证实自己什么，而是证实师尊的慈悲与伟大，同时也是在鼓励同修。下面我就把这段难忘的日子写出来与同修交流。1994年7月，我到哈尔滨师大艺术学院面授书法课一个月。到了8月4号这天，我面授学习接近尾声了。一天，我在校区看到很多人从外地赶来，我很好奇，就上前搭话。你们这么多人从哪儿来的？有什么大型会议还是参加什么活动吗？
几个操着不同口音的人很友善地告诉我，他们都是从哪儿来的，是来参加法轮功讲座的。有的是千里迢迢从外地赶来的呢。我心里想，这么多外地来的，还这么多人参加的讲座，一定很好，我一定要参加听课。虽然当时我对法轮功全然不知，听到法轮功这个名字的时候，也就以为是气功，以为气功就像打拳自然发出的动作呢。90年代经常在电视里看到气功打拳，很是羡慕，因为我从小练过武术，对气功很感兴趣。于是我又赶紧问了一个人，那你们在哪里上课，还能买到票吗？他说，票不一定有了，我们都是提前订票的，你去冰球馆问一下吧。也不知是什么力量，第二天我很早就起来了，准备去冰球馆买票。可去那儿的路怎么走也不知道，能否买到票也不知道，但心中就有个念头，一定要参加这个学习班。在一路的询问下，我终于找到了冰球馆。虽然下车后走了很长一段小路，那条小路坑坑洼洼的，也不觉得累，精神十足，还有那么一种潜在的兴奋感。一进门，看到十来个人已经在等待买票了。这时，一位工作人员出来说，你们排好队，9点售票，票可很有限了，不一定都能买到。十分幸运的，我买到票了。当时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激动，好像长这么大也没因为啥事这么开心过，心里隐隐的有一种好事降临的按捺不住的喜悦。授课时间是8月5号到8月14号，共9天，每天晚上6点半上课，大客车在哈师大出发，定点接送，非常的方便。第一天，我带着好奇和兴奋的心情到了冰球场，看到山南海北的来了好多的人。进入会场，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座位，有些嘈杂，但不乱，有秩序。我的座位在前几排正前方，就是师父讲课正对的位置，朝前离师父很近。接近6点半的时候，看到一位身着白色短袖衬衫，身材高大，带着满脸笑容的男子走上了讲台。我眼前一亮，心想，这应该就是李老师，看上去这么年轻，就像20-30岁的样子。这时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欢迎师父的到来。这时师父的声音响彻了整个会场，特别清晰，特别洪亮。顿时嘈杂的会场寂静无声，只听到师父的声音在会场立体声音问候大家好，然后自我介绍。我立刻被镇住了，心想，好厉害啊，这4-5千的人听课，没有说话的，也没有吸烟的，心里佩服极了，真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师父讲课洋洋洒洒，不用稿，用最浅白的语言讲出了很高深的道理。师父讲课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了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但又是人间的任何珍藏典籍都找不到的，讲到了我们来当人的真正目的，讲到了宇宙的最高特性是什么，讲到了什么是真正的好人和坏人。我被师父讲课内容深深吸引了，感觉自己的世界观在发生着改变，还有种沉睡了很久正在被唤醒的感觉，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在清醒着，被洗涤着，继而在兴奋着，在欢呼雀跃着，这种感觉从未有过，太美妙了。全场不时地发出热烈的掌声，我知道，所有在场的人都被师父的讲法深深吸引着、震撼着。 也就是第一天的听课后，我就在心里暗下决心，这个功我一定要学。第二天早上醒来，还没睁开眼睛，感觉眼前红彤彤的，耀眼，睁不开眼。我当时还以为别人也都能看到呢，问了同宿舍的人，都说没看到。后来听了师父讲的关于天目的内容时，才知道那可能是天目看到的。师父讲的每一句话都千真万确，真实不虚。感到自己从小到大被不断灌输到头脑中的无神论、进化论的东西在瓦解崩塌，而一个之前从未涉猎的全新的、让人渴望的、给人带来希望和光明的思想在建立，这种感受足以让人感动振奋。那时的我整个人身心焕然一新，整天乐呵呵的，抑制不住的开心。第三天，师父给大家净化身体。我身边有一位阿姨，天目看到师父打出来的法轮像雪花一样布满整个会场，落在学员身上。我听了很激动，也很好奇，更增加了修炼的信心。师父教大家站起来，让每个学员都想一下自己或亲人的病。师父耐心亲切地说，一二三，先跺左脚下去，病就排出去了。我和大家都按师父的口令跺了一下左脚，顿觉身体非常轻，非常舒服。旁边的阿姨看到了很大的一个火球从地上下去，分别落到每个人的身上，真是太神奇了。第四天晚上，我因有急事回家一趟，耽误了一课。当时我的悟性极低，耽误了这一刻，至今我还觉得很遗憾。次日上午，我记得是个周日，加了一堂课。由于我来晚了，知道来回走动会影响大家，就没有回到座位。看到在一楼主席台有个位置，就悄悄地坐下来听课。当时八月份，哈尔滨的天气很热，许多人都一边听课一边扇着扇子。师父说，拿扇子的不妨放一放。可我手里拿着很大一把扇子，还在来回扇，现在想想还觉得脸红。师父每天讲课很长时间，连口水都不喝一口的，那么辛苦劳累，却总是乐呵呵的，慈悲地对待每一个人。师父的言传身教，让他的弟子们在后来的修炼中受益无穷。到了教第四套功法法轮周天法时，师父下来在会场走一圈，到我们这时看到我动作不标准，就叫身边教功的弟子给我纠正，师父不落下一个人。就在我上课期间，婆婆因为腿疼也跟我女儿一起来哈尔滨看病，他们没买票，进不到会场，有几次就在外面等我上课结束，再带着婆婆上医院看病。结果大夫说没什么毛病，就回去了。婆婆也觉得很奇怪，怎么到了哈尔滨，腿就不疼了，就好了呢？后来知道，是她在会场外面等我的时候，师父就给她净化了身体。在门外的也受益呀。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弟子和家人真是感同身受啊，师父真是慈悲众生，普度众生啊。九天班很快就要过去了，珍贵的时光总是感觉过得太快。在这九天里，我的身心得到了净化，层次提高得很快，身体特别轻， 又要腾空的感觉。结束那天，大家都有秩序地站在外面送师傅上车，和第一天上课前嘈杂的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家都安静地站在过道两侧等候。我从小习武好动，直奔前面，越过不锈钢栏杆，提前出来到外面，在门外师傅经过的路边等师傅来，为了能近距离地见到师傅。一会儿，高大伟岸的师傅慈悲庄严的立掌向我们走过来，我前面几个同修高兴地跟师傅握手，到我这里，我却没勇气与师傅握手。感到师傅在我身边走过，能这么近距离地看到师傅，已感到无比荣幸。师傅坐到车里，这时黑色轿车被前面的几辆大客车挡住了路，我也很着急，就上前去指挥大客车司机，使这条路很快畅通。师傅的车开走了，越走越远，直到看不到了。可大家还在原地，朝着师傅离去的方向站着，久久不愿离开。参加师傅讲法班那年，我30岁，那时年轻气盛，我爱好很多，什么太极、武术、算卦、书法等等，总想着在常人中当个强者，还要奋斗一番，那种名利心、好胜心极强。可修炼就是要去掉这些心，修炼要专一，要修口，要无私为他。真善人三个字说起来容易，要做到可没那么容易。得法后的我也一度茫然，心里想，我还年轻，一下子要放下这些谈何容易。在后来的修炼路上，迷茫时师父一直用各种方式点悟弟子，失落时用鼓励的话打入弟子的头脑中，风雨中摔倒时一双温暖的大手扶起弟子，做错事时借别人的口敲醒弟子。其实每一个弟子的心思师父都知道，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师父都事无巨细地安排了每个人的修炼之路。何止是每一个人，师父的心里装着全宇宙的众生啊，师父要救度大穷无量众生啊，这是怎样的佛恩浩荡。26年过去了，我忆起师父亲临讲法的那段日子，还很幸福难忘，那份无比幸运的感觉还在。师父在《弘音二师徒恩》中说，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牢记在心，会把这段珍贵的记忆留在心里最圣洁的位置，不断激励自己。不管今后的路还有多远，弟子会一直走下去，努力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誓约，跟师父回家。叩拜师尊，感谢师尊。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